好，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有神的话，因为你的话就是福气，因为我们听了遵行了，我们就得福。谢谢主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讲的听的，在你的面前都蒙祝福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我的麦好像有一点回音，可以调一下吗？呀，谢谢。好，今天还是华人新年，对不对？今天是初十三，好，所以在这里我要祝大家新年蒙恩。我们华人很幸福哈，我们有两个新年，一个一月一号，一个就是我们的华人的春节。我想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今年是第二个年，是在疫情中度过的新年，对吗？去年第一年，今年是第二年，我们都在疫情中过年。我们应该都很期待有这样的一年是不用在疫情中度过。我们希望新的一年一切会更好，我们也期待得到福分、福气、蒙福、幸福、有福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好的，这样子的期待是好的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心里都知道，期待归期待，但是人生还是有现实的一面，对吗？新的一年对我们来说，未来还是一个未知数。前面的日子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境况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可能会遇到顺境，我们也可能会遇到逆境。因此在箴言里面，我很看得清楚吗？哎呀，我的字有点小哦。因此在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里面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祈祷。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，它里面说到：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，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箴言三十章这边的作者是雅古尔。这个作者他清楚知道贫穷和富足这两个处境，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足，这两个处境都蕴藏着危机。所以这个作者求神不要让他落入这两种的境况里面，只要赐给他需用足够的饮食就够了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危机，有危就有机，这个是华文中文字的奥妙。危机，有危就有机。有些时候神容许我们落入顺境或者是逆境，目的都是要我们最终可以蒙神更大的恩典，更大的祝福。我再说一次，不管是在顺境或者逆境当中，神都有目的在当中的，他的目的只为了让我们得到更大的恩典和更大的祝福。所以新的一年我们可以如何蒙福，我们可以如何在我们的一生的年日当中走在蒙福的道路当中，其实就在于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的逆境和顺境。我们要如何蒙福，我再说一次，就是在于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的逆境与顺境。刚才思韵姐妹为我们读的这个经文《生命记》第八章，这里记载了上帝教导以色列人应该如何去面对顺境与逆境。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经过了红海， 云柱火柱引导他们走过了旷野。可是这个时候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后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经文有记载说，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，派了几个人，十二个探子，对不对？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看一下迦南地是如何。结果以色列人竟然相信那十个小信的探子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十个探子说，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困难，他们开始怀疑神，开始埋怨神。所以以色列人就在上帝的面前怎样嚷嚷哭啊吵啊，跟上帝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啊，把我们带回埃及吧，上帝要领他们去迦南地美好的地方。可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却跟上帝埋怨，他们宁愿回去埃及。他们说什么？巴不得我们就死在埃及里，或者就死在旷野，也不要去到迦南地。结果上帝怎样？上帝就管教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。弟兄姐妹，四十年过去了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。因此摩西在这里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提醒他们，要尽一切的努力谨守上帝的诫命。在第八章第一节里面说到，我今日吩咐你一切的诫命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使你们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加，并且可以进去得着耶和华向你们的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。这里讲到谨守遵行，谨守遵行的意思就是很留心，很警觉的遵行。弟兄姐妹，以色列人刚刚走完旷野的路，现在要进入迦南美地，在这两个重要的阶段的这个交叉点，他们必须留心遵守神的诫命。为了什么？为了可以活下去呀，为了蒙神的赐福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必定会遇见两个的境遇，一个就是什么？一个就是在旷野中的逆境，另外就是在迦南地的顺境。首先我们要来看如何面对逆境。在逆境中，在旷野的逆境中，学习谦卑。第二节里面说到，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这四十年在旷野里，旷野引导你的一切路程，唯要使你受苦，要试炼你，要知道你心里怎样，看看你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这里苦练，苦练这个字，使你受苦这个字的意思，其实就是加增苦楚，加增痛苦，以至于我们能够谦卑下来。英文的翻译其实更加直接表达这个意思， To humble you。 神透过苦难，透过逆境，使我们谦卑下来。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人哦，我们人很容易骄傲哎，我不懂你同不同意，我们很容易自负，我们也很容易自夸，很容易，有时候容易到一个情况我们不自觉了，我们也很容易认为自己有能力，认为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未来，不需要任何的帮助。当我们认为自己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愿意寻求神，我们的祷告也会减少。这里有一张图，哎呀，是 projector 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哈 ？OK， 这个图哈，你们知道在哪里拍的吗？在一个 Hawker Center 的厕所里面，它的门后面写的字，英文是什么 ？There are no gods to fight COVID-19, only men can help men。没有任何神可以战胜 COVID-19， 只有人可以救人。这是人的骄傲， 这是人的骄傲，弟兄姐妹。神有时候会容许一些事情发生，是叫我们看见自己的无助，可以谦卑下来，全心依靠他。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的保罗这个例子。保罗他是如何学习谦卑的？在哥林多后书12:8里面，保罗自己说了，又恐怕我因为得到启示甚大，得到上帝的话，所以他就很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这一根刺，保罗所说的这根刺是什么，但可以肯定知道的是什么？这根刺带来的是苦难，非常的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为了这一根刺，保罗三次求主拿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保罗是去做宣教的，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苦。你们知不知道他受过怎样的苦？保罗在圣经中哥林多后书11记载了，我读给你们听。保罗他自己说，我受更多的劳苦，更多的坐监，受了过量的鞭打，常常有生命的危险。我被犹太人打过5次，每次40下减去1下，被棍打过3次，被石头打过1次，3次遇着船坏，在深夜里漂了1昼1夜，多次行远路，遇着江河的危险、强盗的危险、同族的危险、外族的危险、城中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上的危险、假弟兄的危险，劳碌辛苦，多次不得睡觉，又饥又渴，多次缺粮，赤身挨冷。弟兄姐妹，除了这一些，保罗也曾经被丢进狮子坑，不是只有但以理哦，保罗也是这样子。在提摩太后书记载过，提摩太后书4里面说到，然而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的信息借着我尽都传开，万国的人都可以听见，他并且把我从狮子的口中救出来。保罗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，可是保罗竟然为了他这一根刺，他3次求主离开他，把这个刺离开他，可见这根刺带来的痛苦不轻，这根刺最终没有离开他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我们跟保罗一样，我们也有一根刺，也许我们面对身体上、精神上、环境上、人际关系上种种的压力、各种问题，我们无法解决，我们无法改变，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它发生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这一根刺太重要了，这一根刺太重要了，没有这根刺，会常常让我们觉得自己很不错，我们会自夸，会抬高自己，因为这一根刺，我们才可以软弱，我们才会深深的体会到说，原来我是无能为力的，原来我是一无所有的，我们才会谦卑，愿意去依靠神。最近有一位姐妹，她跟我分享她最近的经历，不在我们当中哈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必须向主来投降。他说他真的不能靠自己做什么了。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位姐妹，可是他面对许多的逆境，他说他要跟主投降。 整个的性格被主改变，被主更新，柔软了许多。这样子的更新与改变，他的家庭更和睦，他的夫妻关系更和睦。这个是主所给他的福气。弟兄姐妹，神抵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面对逆境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习谦卑，让逆境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。第二，在逆境中我们要检查内心。我们的内心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却是很重要，因为神看的是看人的内心。第二节这么说到，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这四十年在旷野引导你的一切路程，唯要使你受苦，要试炼你，要知道你心里怎样，看看你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里怎样。这里要表达的是，神要揭露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看清楚自己。我们人很多时候是有盲点的，我们常常看不清自己真实的一面，特别是在属灵的方面，我们很容易自欺，我们也不能准确地评估我们自己。我们可能很容易认为自己很不错，哎，我每个主日来崇拜，我算是很不错的，我是很不错的信徒啦。我再加上我愿意侍奉，我愿意为主摆上，我愿意为主付代价等等。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不是不好，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若没有经过试验，我们不知道真正是如何。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的彼得，圣经中的彼得是如何评估自己的属灵生命。在约翰福音13:37，彼得对耶稣说什么？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彼得是说，主啊，他的意思其实是说，主啊，我为你死，为你死我也甘心。你们说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真心的吗？我相信他绝对是真心的，100%真心，他愿意为主耶稣而死。可是彼得做梦可能也没有想到，几个小时之后就有如此大的改变。他说的时候自己也确信自己是可以愿意为耶稣而死的，他当时几乎发誓对耶稣说，就算所有的人都因你的缘故后退，我却永远不后退呀。可是怎样，当天的晚上，当考验真正来临的时候，他离弃了主，三次不认主。这个时候的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彼得哭了。彼得看到他真实的自己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逆境中，上帝要揭露我们真实的一面，上帝要让我们认清自己，去面对自己。我们真的是对上帝有信心吗？我真的是全心全意爱主吗？我是否是一个忠心跟随主的门徒？我是否按照神的心意成为一位好员工、好老板、好丈夫、好妻子、好儿女呢？有时候在生活中，我们面对挫折、困难、考验，这些都是让我们停下脚步检查自己的机会，能够在属灵方面看清自己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面对逆境是可以使我们得福的。我再说一次，面对逆境是可以使我们得福的。第三，经历供应。在旷野的顺境， 神与以色列人同在，神依然看顾保守。在第二节说到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这40年在旷野引导你一切的路程。神没有让以色列人在旷野自生自灭，神没有说好了让你在旷野40年你们自己去走吧，没有。神这40年他也随着以色列人一起在旷野漂流，一起的神与他们同在。生命记8:3说到，他使你受苦，任你饥饿，把你和你的列祖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更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弟兄姐妹，神赐下玛哪给以色列人，神规定以色列人每天只可以收取所需要吃的分量，不可以多收，如果多收第二天就会发臭生虫，只有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可以收取两份，到了第二天是不会坏的。神要以色列人学习听他的话，所以经文里面说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你食物收的再多会坏，而是靠着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日常生活中需要听从神的吩咐，以色列人才可以得到玛哪。要得到丰盛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神的话，我们需要神的话。除了玛哪，第4节这么说，这40年来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起来。我们的衣服鞋子我们每天穿，很快会变旧也会破，脚没有肿是因为鞋子没有破。在逆境中上帝依然有恩典有供应，神依然看顾保守。虽然在逆境中我们会经历磨难，但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记得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的心意是在8:16里面说到，是要使你受苦，要试炼你，使你终究得到福乐，使你终究得到福乐。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会碰到逆境，同时我们也会有顺境的时候。在迦南地的顺境，我们要该如何去面对呢？第一，要称谢耶和华。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，我们要称谢耶和华。当神赐给我们美好的事物的时候，我们要赞美他，我们要称谢他。生命记8:7-9说到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快要领你进入那美地，那地有河流有泉有源，水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来，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，那地有橄榄树油和蜜，你在那地必不缺乏食物，你在那地必一无所缺。那地的石头就是铁，那山里的山上你可以挖出铜来。第10节说，你吃饱了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他把那美地赐给了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感谢神，不是神送东西给我们要我们跟他道谢，神所重视的其实是我们与他的关系。当我们感谢神赞美的神赞美神的时候，其实是表达我们重视与神的这一份的关系。我们常常看到婚礼中有一个很感人的环节，就是在新人最后要给致辞，对不对？向他的父母亲致辞， 感谢这个人，感谢那个人，最后感谢他的父母亲的养育之恩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新郎新娘的父母都是一边听一边流泪的。新人的感谢不是因为礼貌，不是因为客套话，而是表达了一份彼此之间的那份的亲情，那一份的关系。在顺境中也要纪念耶和华，要纪念就是不要忘记的意思。生命记第八章十一节说到，你要自己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十四节说到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。十九节说到，如果将来你真的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，去随从别的神，侍奉和敬拜他们，你们必定灭亡。这是我今日警告你们的。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。经文里面重复了三次，不要忘记。不要忘记常常出现在生命记里面，是生命记的主题。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，神是施恩给我们的神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他给我们的，包括了我们的钱财。所以十七十八节里面这边说到，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财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手的能力，是我得着的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的财富的能力是他赐给你的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成就，我们工作的果效，我们美好的成果，你教育的孩子教育得很好，弟兄姐妹，若不是神的赐福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什么也得不到。所以我们要纪念耶和华，不可忘记神对你我的恩典，不可忘记，不可忘记，不可忘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有一位牧者他这么说，他说忘记，他说忘记不是失去记忆，而是不把神放在心中。忘记不是失去记忆，而是不把神放在心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紧紧地把神放在我们的心中。在面对新的一年2022年，愿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，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，让我们都坚持遵守神的吩咐。在顺境里面，我们要感谢赞美神，不要忘记他的恩惠。在逆境中，我们学习谦卑，检查我们的内心，经历神的供应，因为相信我们至终必定蒙福。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谢谢你所赐下的话语，你的话，你的诫命成为我们祝福的源头，你的话指引我们走在祝福的道路上。主，你帮助我们在顺境中，我们要感谢赞美神，不忘记你的恩惠。在逆境中，求主也帮助我们学习谦卑，常常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，经历神的供应，专心等候主。因为至终在神的话里面的人必定蒙福。谢谢主，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